哦，第77届戛纳电影节5月14日即将拉开大幕，由导演格雷塔·格威格担任评审团主席的电影盛世以气氛渐满。今年的戛纳将迎来84岁美国传奇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回归，他和大卫·柯南伯格、保罗·索伦蒂诺、贾樟柯、阿里·阿巴西等重量级导演一道携新作亮相戛纳，竞逐金棕榈大奖。此后12天，蔚蓝海岸的这个小城也将迎来乔治·卢卡斯、美丽尔·斯特里普、戴米·摩尔、艾玛·斯通等璀璨明星。今年更有贾樟柯、娄烨、管虎、陈可辛等多个华语导演影片入围不同单元，引发热切期待。在戛纳开幕前夕，我们邀请到居住在巴黎的台湾影评人梁志远先生，听听他对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前瞻解析。我们知道您与戛纳电影节素有渊源，那今年呢，您还将担任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片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的评审。首先请您能先介绍一下您的工作以及和电影节的关系好吗？
这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因为我应该算是旅法台湾影评人第一个能够代表法国来担任这个评审。说实话，我已经从第49届坎城影展就完全没有间断的参与了。从第15届开始，我每年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做所有竞赛片最后的得奖名单的所有整体的总评析，然后我也会对每一届的主题就是做一些分析，把一些作品的一些所要探讨的主题然后把它归列出来。因为你也知道，我每年都会帮我们 AFI 的中文台录，然后就做一些事先的预测跟一些就是得奖片单的总评析。我想所有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所说出来的预测其实都八九不离十。
那我们就接着请您帮我们来解析一下今年这个第77届戛纳电影节的情况好吗？您能首先谈一谈您在看到这份片单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刚开始到坎城影展的时候，那时候很年轻小伙子啊，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好像他很期待每年的片单。因为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对每年的片单，就算正式片单公布之后，其实都有点不痛不痒。因为每年都是有一些坎城的常客大导演啊，像今年的现在的弗兰西斯科波罗已经多久没有作品入围了，然后又是大卫科伦堡啊、贾克欧基啊，连贾樟柯也是啊，在坎城那都已经入围这么多次了。所以说像意大利的保罗索伦提诺也都是经常入围的导演啊，所以说激动的情绪其实已经有点淡了，但是还是会有那种想要去看这些片子的激动。
先看看华语片的情况吧，在公布的八个单元里头，六个都有华语片的身影，而且呢，好像都是话题性很强、影迷们期待已久的一些大导的作品。不少中文的评论就说，今年将会是一个华语片的大年。您怎么看这一点？
不晓得说华语的一些媒体啊，是不是他们对坎城的记忆都是如此的深刻，还是说只想说今年好像每个单元都有华语片子，好像说我们华语片子好像又要强势出头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竞赛片只有一部而已，就是贾樟柯的片子《风流一代》。对啊，就只有一部而已。我可以举个例子啦，譬如说2000年的时候，光是华语片就是为竞赛片就有两部，那个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姜文的《鬼子来了》，还有杨德昌的《姨》，而且几乎这三部都得大奖。花样年华让梁朝伟得到最佳男主角，然后姜文拿到金城男大奖，然后一一拿下最佳导演奖。所以为什么说今年会比往年更加的出色呢？其实也没有。而且那年我没有提到说特别放映的时候还有李安的卧虎藏龙，所以说那些片子才是真正的经典呢。然后只是说可能就是疫情的关系，前几年几乎华语片真的是都惨兮兮，几乎都快没有的阶段。然后今年呢，突然间有很多新作品全部都入围了，当然这是一个好事啦，也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了。但是就看之后要成绩是怎么样。像我是觉得说，像几部台湾跟法国有合作的几部像这样国际影评周的片子，其实他们要讲的很多都是移工的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在吵同样的话题， 当然在中国的片子的主题是比较多元化了，像《风流一代》啊，就几乎拍了快20年了。但是贾樟柯一直喜欢用他的夫人赵涛啦，其实那个很多导演都有这个习惯跟嗜好，就是喜欢用另外一半来当他片子的主角，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像赵正义也喜欢用那个吴可惜啊，毕竟这些演员他们的资质都非常的好，只是说我是不希望说他们就只在演这些导演的片子了，还是要跳脱出来。然后关虎的狗镇啊，也是一个主题也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片子，讲到人精又讲到狗。华业的一部未完成的故事，其实是在2020年，就是在武汉那个时候疫情刚起的时候，一群剧组要去武汉完成一部电影，所以说是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其实都蛮有意思的，但是之后就看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再回归到政治竞赛片，因为今年的主席啊是芭比的导演，女导演，大家都有点在揣测为什么会有让格丽塔·杰维来当主席嘞？她是不是有这个资质呢？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背后是不是有商业的动机或是什么的话，就很难说。所以说我个人目前的预测是觉得说，最后出来的金棕榈奖的大片应该不会是国际影评人贝比西奖的同样作品，而且以我个人的喜好来看的话，我是会比较针对几个真的是个人很喜欢的导演，像阿里阿巴西，还有尤其是尤格兰西莫，特别是这个舒尔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当然我对大卫克伦马的作品也有特别的喜爱，但是对他最近的新作是有点保留。
中国独立导演娄烨的一个新片，如大家所期待的，刚刚在周一的一个补充片当中被宣布入围了。这次他入围的是一个特别展映单元，加上贾樟柯和管虎，这次呢是三个中国第六代导演齐聚戛纳，也是媒体多关注的一个看点。您对此怎么看啊？
我是觉得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对，贾樟柯导演是第六次给。
对呀、啊，哎，而且我是没有去很仔细去把之前的资料全部一一翻出来，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时像什么陈凯歌、张艺谋的一些片子啊，姜文的片子也经常都入围，王小帅啊，很多中国的导演的片子都也入围，也曾有重复在一年之中会有一两部甚至两部三部中国片子一起入围竞赛片，而且当然每个年代的导演都是不一样，所以说一代换一代了，新的导演要再出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至少对电影来说是一个新希望。当然是如果就是以导演来讲，因为我对关虎的作品不太熟悉，但是我当然是会对娄烨跟那个贾樟柯的作品会比较期待。
还有香港两位导演陈可辛和郑宝瑞导演的、那个、
郑宝瑞，这两部都是卡斯非常强的片子，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入围竞赛片，也有可能是背后其实因为坎城影展有时候就希望很多影展大明星出席，让整个影展也吵得热热烈烈，让所有的报社的记者跑得累死，因为他们需要追星，所以说我比较幸运，就因为我只在评论电影。
您对于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这个组织入围片单总体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包括宣布的对荣誉金棕榈奖获得者的这个选择您怎么看？对于日本电影人确实是比较重视的一年感觉。
没有啊，甚至近半年一部日本片都没有，南韩的片子也没有啊，只有一部中国的片子而已啊。整体来说亚洲的势力其实不是特别特别起眼的一年了、啊、像我刚才在2000年的时候，我出了三部华语片正式竞赛片之外，在竞赛片里面还有两部日本的片子，还有一部韩国的片子，那年加起来亚洲片就有六部入围竞赛片，所以说怎么样去比较呢？
但是荣誉金棕榈今年宣布给了日本的吉卜力、
啊、
对，卢卡斯和日本动画，
日本的动画片的一个
工作室，对，
工作室，
对，
我是比较觉得说对日本这个工作室给予特别荣誉奖，我是觉得说这个比较有趣，因为这个日本这个动画的工作室其实就是宫崎骏作品的工作室，因为宫崎骏他的动画片可以拿到威尼斯金狮奖，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应该是动画唯一一部动画片可以拿到这么样的大奖，这么高荣誉的奖，所以说给他这个工作室一个致敬，我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乔治卢卡斯的话，就是又偏回到很美国的一些科幻啊，或者是商业的片子，当然对这个导演的致意也是可以理解了。
那最后谈一谈，和往年相比，您感觉今年 戛纳电影节有哪些异同，还有特别的期待？
因为目前看到只是片面的片单跟大概的内容介绍，有时候这样看其实不太准，所以说要等到真的需要去看到一些片子之后才会。因为坎城其实他对政治社会的关注其实比较喜欢了、每大影展都有特别关注的话题，要等到看完片子之后会有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分析才会出来。
今年那个官方海报的选择是用的
Gio Savoy， 就是
黑泽明，对，日本的
黑泽明的八月狂想曲，
对，用他
其实蛮有趣的。今年日本片都没有一部入围，突然间海报竟然用黑泽明的电影来当海报。其实我是觉得说他的禅意非常好，意境非常好，但是感觉上没有前几年用大影星或是一些经典大作的片子来当画面的影像效果更好。因为黑泽明这片并不是他的代表作，只是想要缓和一些气氛吧，因为世界还在打战中。
还有导演双周的官方海报也是使用的日本北野武的画的一幅很另类的画哈、这一点也是很特别。
其实蛮有趣，这个画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感觉很幽默，然后感觉上又很戏剧。你只是觉得说对日本片好像有点打脸的作用，今年日本片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好的，您感觉还有哪些补充吗？
可以补充的话，我只希望说今年反正天气要会很好。我比较担心的话，今年的安检会更为严格。
嗯，对，今年还有奥运会，巴黎也之后随后就是要举行，所以整个大的气氛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之处？
对啊，还有可能没有参与奥运，因为奥运不是所有的竞赛全部都在巴黎举办。光巴黎要举办，就是到处都在施工，在赶工，要希望说呈现最完美的一面给大家看。还好坎城没有受到这个波折。
感谢梁志远先生。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采访法国的台湾影评人梁志远，点评即将开幕的第77届戛纳电影节，由林兰编播。感谢菲利普和苏黑亚的录制合作，感谢收听。